好，弟兄姐妹们早，我们今天开始读第八章啊，进入到一个新的段落。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当中一共有五大段的讲论啊，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的设计和安排。我们刚刚读完了第一大段的讲论啊，就是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是登山宝训的讲论。下一大段的讲论呢，是在第十章。要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所以中间这第八章、第九章哈、啊，是对耶稣所做的哈、啊、的记述。那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呢，一共是记载了耶稣行的十个神迹，十个神迹哈、啊，把这两章串联起来。那中间夹杂着他对其他门徒的呼召啊，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叙事啊，但主要的事件是十个神迹。那今天呢，我们是读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这一段里面记载了三个神迹啊，所以你就知道，显然马太在写在福音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他是有设计的。通过这个五大段的教导哈、啊，跟这个摩西五经相对照，以及我们八章九章要读到的十个神迹啊，你都知道，他不是随便把这些事情这个随机的放在这里哈，他是有设计，他要传达这个信息的。为什么他耶稣一下山遇到的第一个是大麻风呢？这代表什么呢？那每个神迹为什么是按照这个顺序记载在这里呢？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哈？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昨天我们在一起学归纳式查经法哈，解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把作者的原意啊，作者原来要表达的意思呢，把它找出来啊。所以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哈，这个马太为什么把这些的事件啊放在这里啊？那关键的一节应该是在第十七节，他把这三个神迹记完以后呢，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前三个神迹记载完之后，他用这句话哈、啊、来对应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那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那马太在这里要表达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说是担当是代替啊？不是医治吗？为什么说代替和担当啊？那我们先来读哈、啊，读前十七节啊。进入小组哈，然后我们8点钟我们再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哈。那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提到得医治人的信心啊，讲到代祷的人啊的信心，讲到对生病的人啊，麻风病人和艾滋病人这个的怜悯啊，觉得都非常的好哈。那温弟兄也提到，就是说在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件事情上，是因着百夫长的信心，啊，他的信心蒙了这个耶稣的夸奖啊，那因此他的仆人得医治哈，那对我们有很实际的提醒哈，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哈，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那这个是啊，神是喜悦的哈，神也会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来施恩典啊，给别人，所以代祷是很重要的服事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胡弟兄就提到这个大麻风病人的信心，他是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医治啊。这个他相信神有这个能力，他只是求说你若肯，我就必得经啊，必得解经啊。那李长老也提到他们去河南的艾滋病村，去服侍那些长大得艾滋病的人，病人的这个经历，就是去之前呢，这个同工都提醒他们要注意防护啊，要注意这个不要被感染上哈。但是他们一旦到了那个村子里面，跟这些艾滋病人哈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忘了一样啊，过去跟他们握手啊，甚至拍拍他们的肩膀啊，真是就像耶稣一样哈，他的手是直接触摸到这个很危险的哈，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身体啊， 不仅是医治他的身体，而且带来他心灵上一种的安慰。那感谢主哈，李长老他们这样的服事，经历神的同在哈，他们真是也把神的爱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哈。所以这些都非常好的分享哈。那在第十七节有引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经文，是第四节，五十三章第四节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马太在这里引用这一段，显然他不光是在讲病的医治的问题，代替担当不光是人的病，而是人的罪啊。因为那个病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因为人罪造成，人的罪带来死，死的前兆就是病啊。所以这是马太在这里所讲，所以他举这三个例子，病的医治，尤其是把大麻风放在第一个。大麻风很清楚是代表人的罪，因为他不光是这个身体得病，而且他是不洁净的啊，这些人是不能去圣殿的啊，不能与人接触的，因为他是不洁净的。所以大麻风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是代表人的罪。当初这个米尼安犯罪得罪神，神就让他得大麻风。乌西亚王在神的面前越了份啊，不该去献祭做大祭司当做的事，结果劝也不听，哎，神就让他当场得大麻风啊。所以大麻风是代表人的罪啊，所以耶稣从山上下来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麻风。哎，这个你就对比这个，既然马太把这个五段教训跟摩西五经对照在一起哈，你想想看，当初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领受十诫，带着两块石板下山的时候，他遇到什么？也是遇到人犯罪。他在山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山下那些人在拜金牛犊，所以他一下山遇到人的罪的时候，摩西就愤怒地把这个两块石板当场摔碎。这个在律法底下，人犯罪就是要受刑罚，已经跟他们立约，但是他们马上就毁约了哈，所以石板罪被摔碎了。如果做这种类比的话，就更加的凸显出耶稣基督来跟第一个摩西来是不一样啊。第一个摩西来彰显这个律法的公义，然后人犯罪就要受到马上的刑罚，但是当耶稣从山上下来，他遇到人的罪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是承担，他是承受人，代替人的这个忧患、痛苦、罪恶，把人的罪、把人的病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预言啊！所以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愤怒降在那些罪人的身上，而是他自己承受上帝的愤怒啊！所以这是作为摩西、作为第二个摩西跟第一个摩西不同的地方啊。耶稣基督来是来替人来承受这个罪恶，承受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类比呢，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啊，耶稣的那个救赎的爱的宝贵。
但是我就是在想，这第十七节说到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大家可能都知道法轮功，对不对？我很早以前啊，就听过一个袋子。讲这个法轮功的创办人李洪志，讲到他的那些信徒啊是怎么样看待他的。他们有一次就讲到说，他们带了什么样的人有生病啊，然后带了他们是怎么做啊，冥想还是怎么样。结果他那个人做见证，就像我们基督徒做见证一样，他说他就做见证，然后他就感觉看到那个李洪志，他们就叫师父吧还怎么样，就来了啊，然后到他的背后怎么样，把手就按在他的身上啊，然后就看到那个李洪志啊，那个师父的手就开始慢慢发黑啊，然后他的病就慢慢好了，然后好像那个病就转移到他的这个师父身上去了。哎，他就做这样子的见证，然后他就对这个李洪志充满了感恩，他就说、哦、他师父把这个病、啊、自己吸走了、啊、所以很伟大 很怎么样，就类似这样。那我读这句话，我感觉好像有一点那么味道、啊、就是耶稣他每一次承担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的时候， somehow 他都付上了一些代价，并不是他做这些事好像没有代价的。当我们都会讲最后这个代价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当然没有错，但是我刚才就是想到其实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医治这些人，他已经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先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其实就已经付上了一些代价，他就开始就受到很多的束缚啊，受到很多的限制啊，所以我感觉就是最后这一节结论，他就是总结前面三节，我觉得他要强调的就是强调耶稣的怜悯，耶稣他主动，他愿意就是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承担我们的疾病。
从耶稣道成肉身到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我们都看到他一步一步的降卑自己，与罪人站在这个 同样的位置上，到旷野，要受魔鬼的试探，这本身又是再一次的降卑，如今，他俯下身来把手放在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身上，也是用马太的解释说他代替了人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那最后呢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出来。
我们小组里边那个大家分享的和刚才分享的差不多，我们就是强调了那个看见耶稣的怜悯，我们的那个看见神的耶稣的大能 和信心的重要，看见百夫长身上的那个信心。然后就是我们的 team leader 就是 也 mention 了，就是耶稣的那个摸呀，就是他去本来可以用言语去医治，但是他用手去摸，其实也是表现的你。他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别的人来在夜间来找他看病啊，来医治赶鬼，所以那个耶稣也是在就是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忙碌，该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休息，一直在医治，也是表现耶稣的这个怜悯吧。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大麻风病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信心，带来了医治，在百夫长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信心，而且主特别夸奖他，在以色列当中也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在第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一类的教导，不光是在这里有出现信心与医治的关系，那有些人就会强调这个信心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起的关键的作用。如果人不得医治是因为他信心不够，信心比较小的原因，你只要信心足够大你就会得医治。大家觉得怎样？
应该是主权在神吧。
对，周燕讲说主权在神。
对，我就是讲他的第三段彼得的岳母那一段好像就没有看到有提到信心了，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在强调信心。
对了呀，在这个整个这一段里你就可以找出例子嘛，对不对？前面两个的例子有信心的参与，但是讲到第三个，彼得岳母被医治的时候没有讲到说彼得岳母祷告啊或者别人求啊，没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主耶稣基督看到他的需要，尤其是下文他们开始走到其他地方了，开始开船去其他的地方，有些人说要跟随要还是要回去怎么照顾死人等等，所以这一批的门徒开始更加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服侍了。那在这个所有的门徒当中，彼得是清楚的记载说他是有家的，他是有岳母的，他是有妻子有家事需要照顾的。所以虽然这一段的记载很简短，但是我们去体会，耶稣对于跟随他的门徒他们生活上的实际的需要。你看彼得这个人是直性子，他是很热心肠，如果他自己的岳母都生病在家，家里有这么多需要，他又要跟着耶稣去远方到别的地方去，他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牵挂在他心中。所以耶稣连这些的细节他都体会得到，他都明白，彼得心中的难处。虽然没有讲太多，但是呢耶稣主动的来到他家来向他的岳母施恩来医治他。所以是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大家还记得，就是耶稣在他本乡拿撒勒，因为当地的人不信他， 所以他就不行什么样的审计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人得到神的怜悯是跟人的信心是有关联的啊。人如果不信拒绝，那恩典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得不到。所以信心在得医治得神的恩典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主权在神啊，首先是上帝的主权啊。想想看，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人求来的，耶稣主动来，主动来到世上来向人来施恩啊，看到人的需要要为人来钉十字架，这都不是人求来的啊，不是人因为人有信心耶稣才来拯救人，不是的，是神先主动的来彰显他的爱，彰显他的救赎，然后激发人的信心。那反过来讲哈，当耶稣的救恩成就之后，十字架救恩已经成就之后，这个礼物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个礼物，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个跟医治也是类似的，耶稣有这个权柄，当他定义要医治的时候，他这个恩典就在人的面前，那有没有人愿意伸出信心的手去领受呢？那 这是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人啊，那只有有信心的人，耶稣这个医治的恩典才能够彰显出来，但是神的主权是在先。
牧师，我是觉得可以从经文上就直接可以看出来，因为他第二节 是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他那时候都已经有这个信心了，但是大麻风并没有好，一直到第三节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大麻风才洁净了。所以就是说他有信心，但是在耶稣伸手摸他之前他还是没有得到洁净，所以光有信心是不够的。
没有错，对，谢谢啊，为你的补充啊。后面读到使徒行传，在门边上有一个瘫痪的那个人啊，就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啊。那显然耶稣经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天天在那里啊乞讨啊，但是耶稣没有医治那个人啊，那是等到这个彼得约翰的时候啊，神借着彼得约翰来医治他。所以神是有主权，神是有安排的啊，神不是医治每一个人的，连这个大有信心的保罗，当他身体上有需要，身上有根刺求神的时候，神也没有选择医治他，而是赐给他一句话啊，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请讲。
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听到一个神的仆人有疫病的恩赐，我们会不会求他医治我们的疾病？
我的问题是 why not？ 你看耶稣的那时候，他们的门徒也有很多人疫病赶鬼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呢？
Yeah， 不过也提醒我们那个主有时候对有一些人说，哎，我以前不是都也医病赶鬼，然后也传福音，都是照你的名来做吗？耶稣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人，也有碰到真的是就是主里面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那个有医治，来求神怜悯医治的这种，有多少祷告都神都垂听了，看到神医治了。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只能够说这个神知道，那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是随时求怜悯。然后如果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恶人，像耶稣讲的说，这个人传道啊，靠他的名赶鬼，耶稣说他是恶人，那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果子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后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反正就是感恩大家祷告，然后刚好如果有机会，也不要特别说是要去非要去追寻这种人，这个追星族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大家集体祷告，都可以得到医治。那有的时候时间长久的问题，最差就是我们就是见主面就是了。然后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信心还是仍然这么信心充足的去见他。我还要回应一个，就是 以赛亚书这个第十七节最后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还有担当我们的疾病，在这地方要分享一下。耶稣他在走十字架路程到最后要上去的时候，他那时候感觉到那个他要跟神分离了，所以他那时候的软弱，他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挪走。然后他走的这一条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背十字架，然后那种他的那种感受到就是说神离开的那种心情，就像我们现在软弱的时候，就是等于感受到就是说神好像怎么离我们这么远，好像就要把我们抛弃的那种感受，耶稣感受到。所以呢，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呢体会到他的这种心肠的时候，我们软弱变刚强，因为耶稣也曾经走过这一条路，他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为我们的疾病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缺乏那种警醒的态度，有时候自己 abuse 自己的身体，然后以至于有一些疾病真的是缠绕着我们。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呢，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他我们的这些罪全部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本该自己藏的这些罪而导致的这些疾病，他为我们藏了。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刚刚牧师也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感到说真的所有的都耶稣都为我们做了，所以这个我们呢软弱就可以得刚强，我们疾病可以得医治，我们有信心，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要求神怜悯，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回到这个刚才梅弟兄的问题，梅弟兄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人传道人，他说他是医治的牧师，他要可以给我们医治疾病，我们要不要去？我是觉得这个和刚才Win所说的那个问题不一样。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长老，他愿意为我们代祷，帮我们来求神来医治，这个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也常常遇到教会里面牧师会抹油给我们祷告，帮我们疾病祷告，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以医治为事工啊，他是医治的传道人，这种医治的话，我觉得我们拒绝，我们应该拒绝。我这个他是走向偏了，他走偏了，他把这个神的事工、神的福音，把他走向一个就是神医的那种道路上去的话，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好，谢谢李长老啊。那这就是我开始给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是马太为什么把这十个神迹放在这里的原因啊。显然我们读马太福音哈，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医治也好，神迹也好，不是马太要讲的事情的重点，它是作为一种的 sign， 医治是作为一种 sign， 把人呢眼光借着医治，神是有怜悯的，他看到人的需要，大麻风我们刚才都讲了哈，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哈，神是会怜悯他们，但是不能停在这里。你看到那个麦当劳的 sign 啊，你要去吃东西，你不能把车停在那个 sign 的底下，你要顺着那个 sign 继续往前开啊。医治是指向耶稣是谁啊？你看医治大麻风的时候，第四节耶稣讲一句话，然后到第这个八节的时候，百夫长讲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然后到这个医治彼得岳母的时候，十五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然后到了这个第十六节哈，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赶鬼的时候，他只用一句话，所以他特别强调耶稣的这个医治 instant， 他只要讲一句话，不用多说，这是显出他的权柄。五章到七章是显出他言语中的权柄， 他教导中的权柄，他作为天国的君王啊，他的言语把神的那个启示带来的那个权柄是其他人没有的。然后这神迹列在这里，特别强调耶稣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是讲到他医治的权柄，他赶鬼的权柄，他在人间在这个灵界的这个权柄。所以这些神迹让人经历之后，是让人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你看耶稣在医治了大麻风以后，特别告诉你切不可告诉人。你对照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你再去看第八章的第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耶稣不想让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他能医治这一点上。当很多的人带着各样的病人来拥挤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耶稣是退去的，耶稣是转开的，耶稣是要让人知道说他知道哪些人心里真的是愿意来跟从他来做门徒。这是耶稣的关键，不光是经历神的医治，而且呢能够愿意来跟随他，这是耶稣所看重的啊。他要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权柄交给这样的人啊。所以今天回到梅弟兄的问题哈，当有人去这样医治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哈，这个人是把人的眼光带向神，带向神的国度，帮助人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把人的眼目引向这些好像所谓大有恩赐的人呢？这是有区别的啊。那当中的分辨哈，有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分辨的清楚哈。但是有这样的人，历史上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在《使徒行传》当中有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用钱要买神的权柄，让他自己得益处。那彼得就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哈。那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不否认神使用一些的他的仆人也是真的是忠心服侍他的，可以行神迹，可以医治，可以，这是我们为他们的服侍感恩。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要注意分辨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想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真是有个人说说他那个医病的时候，你看看如果我们第四章上哪些人把所有疫病治 有鬼附的有疾病的都带到耶稣面前，只是那时候哪了人的普遍的心态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What else can I lose? OK, 如果耶稣疫病医好就成了，医不好就算了。 OK,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当时这样心态的。你看看那个十个大麻风，耶稣疫病的时候九个医好了的跑掉了，没有回来感恩。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如何。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有时候疾病是我们身体这根刺，但是疾病也是在我们身上去荣耀神的。很多神的仆人医生都有医不好的疾病，那就是像Fanny Crosby一岁的时候就是瞎了眼，但是他为神写了七千多首的诗歌，都是赞美神的。姐妹，他一生躺卧在床上，几十年能够知道有一次有个牧师和他分享，带领他来到神面前，他就写了一首《我来歌》，Just as I am。这首歌感动了很多很多人，在布道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写不出来，没有这首歌很多人也不能够带人生信主。所以在这方面到底治病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我觉得最重要的在神面前求，让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
耶稣当初医治的那些人，包括三个人从死里复活哈，到现在都死了，所以身体的医治不是最终解决人问题的出路啊，所以一定要在医治的前提下把人引入救恩啊，认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永生的盼望，这才是人最终的出路啊。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讲的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所以神是借着使徒行神迹、他自己也行神迹，那目的是把人的眼光引向这位救主、让人认识救恩、为救恩来做证据的、让福音的门可以打开，人心可以打开，有机会可以听到真正灵魂得拯救的那个救赎的福音，这才是神迹的目的、医治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认识神。
刚刚讲说圣经经文里面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要恩待谁就恩待神，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还有出埃及记也是三十三章十九节都有，神的权柄在哪里、他要做什么都是他的权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比较完整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向神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看到别人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这个百夫长、带着信心为人去祷告，但是重要的是、借着这一切的经历呢，把人引到神面前，让人经历灵魂的救赎、那即使是在病痛当中，当我们有信心去领受、神选择、他的主权说不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那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荣耀神，很多神大大使用的仆人、都是在软弱疾病当中、来显出上帝的够用的恩典、能力的扶持、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求神的怜悯，但是把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主啊，你真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大能的主宰、你行在人间的时候看到大麻风的你去医治、看到那些瘫痪的你使他们起来行走、这一切都让我们真实的见证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你把天国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要让那些有信心的人，要让那些真是愿意来做你的门徒来跟随你的人、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借着你的言语的教导，借着你所行的神迹的医治，我们可以清楚无误的知道你是你所宣称的那一位。主啊，今天让我们的信心单单的摆在你的身上、主，你有完全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愿你的国就降在我们当中、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怜悯我们，怜悯世人、主，你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你医病赶鬼、为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你是那一位降世为人的神、我们如今已经认识你，所以主，我们要求的是比医病更大、我们要求我们认识你，我们要求我们、真的能够、与你更亲、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奇事、让我们、眼光、就更多的注目在主你自己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每天的灵修、真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体会主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看到你在五六七的三章登山宝训里面，你的讲道是大有权柄，主啊，这是使众人看到你的权柄，不但是在你的言语上，你在行动上也显示给我们看到你真是有权柄的主，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看到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为了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主啊，你是在为将来在天国做王，主啊，不但是将来做王，你今天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尊你为大，尊你为王，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 让我们走窄路，走小路，进窄门，使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跟随你，紧紧跟随你，不偏左不偏右，有信心来跟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